林肯示警，俄军撤离有警棍，俄方面谈判冇突破进展。美情报对俄乌判断有落差，侵乌真实战事，普京恐唔知情。美乌元首再通话，乌控俄黑海报漂流水雷威胁周边。FBI 指控俄黑客扫描美能源系统，已构成国安威胁。中俄会面，报道缩水缺关键点。卢炳奥话制裁中共力度唔够。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3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俄双方的第五轮谈判在29号落幕，双方都做出了让步。俄方承诺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北部大城切尔尼戈夫周边减少军事行动，看似有了和平的曙光。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示警，乌俄谈判其实没有实质进展，因为美国并没有看到俄罗斯释出真正严肃看待会谈的信号，而且俄军所谓的从基辅撤兵可能只是一种欺骗手段。对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脸书上亦呼应了美国国防部讲法，认为俄军撤军行动可能是诡计。俄军持续从基辅和切尔尼戈夫撤离，主要是为了将军力放在乌东顿巴斯地区，这样的撤军可能只是个别单位的轮换罢了。俄军这样的行为目的就是要误导乌军，制造武要包围基辅的假象。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星期二29号亦表示，俄罗斯正在基辅周围重新部署，基辅周围绝大部分俄军并没有撤军，仍然在原地，只看见一小部分人离开基辅，主要是往北移动，并可能部署在乌克兰的其他地方发动重大攻击。而泽连斯基在29号表示，现在高兴得仲早，俄军试图在进攻基辅之前进行重组。这次俄方承诺会减少对基辅和切尔尼戈夫的军事行动，不过切尔尼戈夫州长查乌斯今日30号却表示，俄方只是讲下，该地区仍受到猛烈攻击，炮击持续到当日晚上。市长说29号发生在切尔尼戈夫的攻击，造成至少25名平民受伤。另外，乌俄昨日谈判后，乌克兰则提议成为中立国，亦同意就克里米亚的问题展开15年的磋商期。睇似双方各自退让，好似有尽大进展，冇谂到仅仅过咗一日，今日30号，克里姆林宫就改口话冇睇到突破性进展。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会与任何人讨论克里米亚问题，包括在与乌克兰的谈判中，这个让停火协议再度蒙上阴影。有国际情势专家直言，29号很多人都认为协议露出曙光，但实际上根本就是假象。俄罗斯借减少军事活动重新整顿部署，乌克兰则是重提不加入北约的中立争取时间，因为克里米亚问题本来就不是导致俄乌开战的导火线，而双方刻意回避乌东顿巴斯的主权问题，所以实际上谈判根本毫无进展。美国情报官员30号透露，情报圈认为普京对有关俄军在战场的真实作战情势可能被俄方高层误导。美联社30号引述匿名的美国情报官员讲法，普京感觉到被俄罗斯军方误导，因此现在他和俄国国防部高层之间的关系紧张。匿名官员并没有披露让美国情报圈做出上述判定的证据。根据匿名情报官员讲法，普京不知道俄军为了侵乌战争征召士兵投入战场，并且造成多人阵亡。情报圈亦认为，普京并不了解俄罗斯经济在国际制裁下所受的打击有几大。匿名官员说，普京身边是由一群他所信任的人所形成的紧密决策圈， 而呢啲高层官员及有可能响入侵乌克兰嘅进展中对普京散咗谎。另一位西方官员则分析，响俄国嘅体制内亦存在住内部因战事失利导致官员们出现互相指责嘅状况，所以普京嘅高级顾问有可能害怕告知佢实情。另外，响呢次俄乌战争中，美国亦承认响情报搜集上系存在缺口噶。据福斯新闻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沃特斯29号响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承认美国情报搜集有漏洞，致使美国高估俄国嘅能力。佢亦指出，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驻欧美军从6万人增加到10万人，但响战争结束后，美国需要再次增加兵力。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韦克尔质询时问到，美国情报是否存在导致美国高估俄罗斯攻势、低估乌克兰防御能力的情报落差时，沃特斯坦承可能存在。沃特斯亦强调，这场危机结束后会进行一项涵盖所有领域和部门的综合评估，找出弱点，确保能找到方法来改善。俄罗斯在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前，美国情报单位成功预测俄将进军。军事爆发后，情报单位评估首都几乎会在数日内沦陷。美方建议泽连斯基出逃。现在战事第35日，俄罗斯截损成千上万军人与武器，仍无法占领基辅。显然美方在评估俄军表现上出了错误。至于接下来乌克兰战事的发展，沃特斯说，他认为乌国军队可能在乌东阻滞俄军，但他不相信乌军能够击退俄军。拜登在3月30号与泽连斯基通了电话。根据 CNN 报道，白宫官员表示，拜登表达美方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本周二3月29号乌俄第五轮会谈落幕，俄方宣称将减少基辅和切尔尼戈夫的军事行动，但是拜登和其他美国官员对此持保留态度，直言还未有看到莫斯科明确停火之前都还不能够松懈。拜登亦表示，美国将继续对俄加强制裁，并帮助乌军提升自卫能力。拜登3月28号表示，一些美军一直在波兰帮助训练乌克兰部队。他说，这些美军部队被部署在那里，目的是在俄罗斯入侵期间帮助加强北约东翼的防御。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对记者说，美国在波兰有10000名士兵，这个是美国在欧洲驻扎的10万名士兵的一部分。知情人士向美国有限新闻网透露，美军确实在波兰的一个军事基地向乌克兰人提供一些指导，但这个并不等同于正式训练。知情人士说，这些指导更多的是战术性的和即时的，比如指导乌克兰士兵如何使用一些设备，包括西方一直在大量运送的标枪反坦克导弹。波兰已经成为西方向乌克兰运输武器的中心中转站。俄乌谈判之际，双方形势并未见趋缓。马里乌波尔今日持续遭到俄军轰炸，马里乌波尔现在有90%的建筑都沦为废墟。今日3月30号，乌克兰指控俄罗斯在黑海布设水雷栽赃乌国。黑海是谷物、原油和石油制品的重要海运航道，临海国家除了乌克兰和俄罗斯，还包括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乔治亚和土耳其。土耳其军方26号发现一枚水雷，当日一度禁止大型船只通行。28号在接近保加利亚的水域又发现另一枚水雷。同一日，罗马尼亚外海亦拆除了一枚漂流水雷。路透30号报道说，乌克兰外交部发声明，指控俄罗斯利用水雷变成无差别的攻击武器。这个威胁到的不仅是黑海、亚速海，还包括黑赤、黑海海峡，还有整片海域的民用船只以及海上人员性命。 乌国外交部官员向路透指出，这些水雷的型号不是乌克兰海军现用，亦不是在登记在册的水雷，而俄罗斯利用2014年在克里米亚夺利的水雷在抹黑乌克兰。日前俄情报机构指控乌克兰为了保护其港口，在相关水域布下多达420枚水雷。基辅方面斥这个是俄方假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官员沃恩德朗3月29号出席美国众院公听会，他表示俄罗斯黑客已在扫描美国能源公司和其他重要基础建设的系统，俄政府支持的黑客攻击行动此时此刻正对美国国安构成风险。据路透社报道说，沃恩德朗在联邦众议院特别小组的听会上表示，从犯罪的方面来讲，从国家层面来讲，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是非常真实的，亦是而家正在发生。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以来，白宫和司法部都曾警告美国企业说，有情报显示俄国可能发起网络攻击，且已经开始前期的步骤。沃恩德朗和国会议员说，近期俄罗斯扫描美国能源产业网络的案例明显增加。他说，这类活动代表俄国正处于一个侦查阶段，试图了解企业的防御力和是否存在漏洞。他指出，这个是整体攻击上极为重要的一环。他还提到，俄罗斯是美国在全球所面对实力最强的两大网络对手之一，是难以应付的强敌。去年早在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前，拜登就曾公开警告普京，某些关键基础建设应该被视为网络攻击时的禁区。这份警告清单含16项不同类型的基础建设，包括电信、医疗保健、食物及能源。沃恩德朗还对国会议员说，自此之后，据他所知，已有包括软件公司在内的企业成为攻击目标。除此之外，根据美国之音报道，就在美国严阵以待来自俄罗斯网络攻击之际，中共的网络侦查与入侵行动亦逐渐增加。欧洲根据以色列软体技术公司发布的一份报告，自战争爆发以来，来自中共且针对北约的网络攻击数量大幅增加。刚在3月份的第三周，来自中共的对北约网络攻击数量较战前同期激增了 116%。 如果将范围扩大至全球，来自中共的网络攻击数量亦增加了 72%。 中俄是否将连成一气共同发动网攻亦引人关注。3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推特官方账公布消息称，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中共外长王毅在中国的团契进行会晤，还发布了现场照片，但是中俄双方对于会晤的报道出现了关键区别，中方的内容明显缩水，还缺乏关键部分。据阿波罗网的分析，双方的内容差别在于，一，新闻网版本中少了中方对这次会谈给予高度评价；二，新华网版本中说，以两个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版本则是，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一系列共识。三，新华网版本中提到的是，推动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版本是，推动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新华网版本缺少全面战略伙伴。近日美国多次警告北京，无论在经济或军事上不要援助俄罗斯，而美国亦加大了2023年国防预算，矛头对准中共才是最大威胁。美国参议员卢比奥礼拜二3月29号在华盛顿发表演讲时说，中共目前是美国人民和国家的最大威胁。他表示，几十年来，中共一直隐藏着他们真正的野心， 他们真正的野心是重塑全球秩序，让自己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但是现在他们不再隐瞒。卢比奥说，如果美国和中共卷入冲突，而美国还继续依赖中共的制造业，这样会是一个灾难性的国家安全问题。卢比奥还提到，他指责美国主要公司企业为了经济利益进行游说，阻碍和淡化关于禁止进口涉及中共劳工商品的立法，及拜登政府停止对间谍行为的调查。美国参议院礼拜一3月28号以68票对28票通过了美国竞争法，向美国半导体制造业提供520亿美元，以及向电子产品的制造、国防和汽车零部件提供20亿美元，来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产品的依赖。但卢比奥批评到，该议案有好的内容，但制裁力度还远远不够。他强调，依赖一个敌对的对手或者更多的对手会让美国变得脆弱，而美国对北京的依赖是一个我们不能够再接受的弱点。美国今日面临的最大威胁，影响本世纪命运的威胁，就是中共。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